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章。神的旨意使我们成为圣洁。受罪和肉体影响的我们，逃避信仰，不想追求圣洁，更不想让生活全然的分别为圣。我们也没有意识到罪对我们生活全领域的影响，对罪的可怕的认识度根本是不够的。我们认为所有的领域没有罪的影响，甚至我们还喜爱这个世界，不知道这个世界被罪影响的是多么深多么广。我们不去仔细的去默想，去思考罪对我们生活领域的破坏性。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好像小孩子喜欢小狗一样，孩子特别喜欢小狗，他允许狗舔自己的手，舔自己的脸，他感觉不到这个狗有什么危险。狗舔孩子的时候，或者舔成人的时候，他的这个舌头口腔是非常脏的。据研究，狗的口腔里面，它的唾液有400多种的细菌。被舔的孩子和成人不觉得狗脏，就好像我们对这个世界是一样的。我们与这个世界眉来眼去，接受这个世界的法则，接受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各样的形式的方法，我们不认为他们是恶的，反而与这个世界共舞。唯有借着神详细的启示的律法，我们才能够发现我们所爱的世界隐藏着太多的过犯和罪恶。没有神话语的揭示，我们就认为这个世界好得不得了，我们生活各个领域皆都是圣洁的。其实并非如此。神的话语揭开显明揭发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这个世界不是像美丽的天使，而是骷髅地。在二十章特别讲到违背神律法的结果，什么结果？就是被治死。在18章，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19章也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20章也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为什么？因为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圣经反反复复地强调要追求圣洁，因为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的生活必须与我们的身份相符，这是基督徒极为高度的伦理。因为我们的神如何，我们也要如何，我们的神怎样，我们也当怎样，与他的性情有份，是上帝每一个儿女应当去追求的。当不能够遵行神律例和典章的时候，结局就是要被处罚致死。在20章特别强调这一点， 你读二十章反复的出现，必要致死他，必要致死他。不遵行神的话语，是需要被管教，需要付代价的。那为什么要反复的强调必要致死？在二十章，我们透过他的文脉可以看到，为了防止以色列人在地上效法过去的埃及人，效法将来的迦南人，不让他们效法。如果他们效法过去的埃及，将来的迦南地，他们会被上帝从地上吐出去，赶走。第二个反复的强调，是里面隐藏着救恩的智慧。本章必要致死一共出现六次，必要致死是按照律法的功用，不遵行律法、违背律法的必受咒诅，这是律法的功用之一。律法不单指出罪，律法使人成圣，律法告诉人成圣的准则和标准，律法也告诉我们违背律法的必被咒诅。违背律法必要致死就结束了吗？不是的。你是否记得出埃及记上帝还见到了会幕？在利未记前面，上帝还赐下了献祭的条例。会幕和律法在解释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律法指出人的罪，指出犯罪罪的结局，而会幕是告诉如何拯救必要致死的那人。会幕是解决罪的地方，解决死亡，解决咒诅的地方。五大祭、燔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还有赎罪日，这些都要在会幕里进行。律法是把人引向会幕，如同新约所讲的，律法是师傅，把人引向基督。当一个人违背律法，必被致死。在会幕里会发生另一件事情，这个要被致死的人需要牵着无残疾的牲畜，这个牲畜必要致死，代替那个必被致死的人而受死。为什么？因为唯独流血，罪才可以得赦免。最终的结论是，耶和华定义，那个定义也是喜悦，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神的儿子耶稣必须要死的理由，是因为神要透过他儿子的死拯救必死的人。如果耶稣不被压伤，不受痛苦，不被咒诅，被致死的我们就没有机会重新与上帝和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理。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住了，那些宗教人士和犹太人给耶稣出了一个难题，就是要抓耶稣的把柄，陷害耶稣。按照律法，这个妇人必须要被致死，因为她在违背律法。但是身为犹太人是没有权利来处死一个人，在当时的文化政治背景之下，处死一个人必须经过罗马政府的同意。耶稣如果说这个女人没有罪，耶稣就违背了律法。如果耶稣说把他处死吧， 耶稣就违背了罗马的律法。你看，阴险的人总想尽办法来抓耶稣的把柄，陷害耶稣。但是耶稣怎么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拿石头把他打死。经文上显明，从老到少都离开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便救了他。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耶稣不定他的罪，释放他，赦免他，合理吗？我们要知道，耶稣降世是要替他受死，替这个淫乱的违背律法的妇人受死。我们还要知道，神的公义不可能默许罪，神的旨意和他慈爱的属性要拯救我们，不愿意把我们丢在死亡当中，而满足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就是十字架的事件。所以二十章至死至死至死反复的出现，一个被致死的人，一个犯罪的人怎么解决罪，就是到会幕那里，就呈现了福音的原理。所以读二十章并非毫无希望，同时他也是毫无希望的，因为我们真的是违背律法的结局就应该被咒诅。但是神又给了人希望，他命令摩西建造会幕，又启示献祭的条例、赎罪的方法，就是在旧约来启示了救恩，启示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带来的美好的果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二十章的一到九节是以警戒拜偶像的内容，从第十节到二十一节是关于淫乱处罚的条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致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也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们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所。敬拜偶像是堕落之后的一种的现状，堕落的人为了逃避神会敬拜偶像，用虚假的偶像来代替神。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沾染了敬拜偶像的习惯，他们将来要进到迦南地，迦南地也有许多的偶像，偶像林立，多得不可胜数。但是在他们那里有一个偶像被称为摩洛，摩洛神。这个摩洛神是非常残忍的一种宗教表现，信从摩洛神的人把他们的儿女献给摩洛神，他们认为如果把女儿献上，就会借此辟邪，安抚愤怒的神明。为什么需要献人、献孩子、献自己的女儿？他们认为最大的诚意就是把人献上，而人是所有礼物里最贵重的礼物。你看这虚假的信仰多么的残忍，虚假的信仰就无比的残忍，把自己活生生的有血脉的儿女献给虚假的神。上帝禁止这样邪恶的宗教行为， 虚假的宗教行为。今天我们如果不教导孩子来遵行神的律法，不教导孩子敬畏上帝，我们也等于把孩子献给了假神。把孩子献给假神的表现有很多，不以信仰为首要的目的，就是把孩子献给这个世界。不教导孩子信仰的是任凭孩子在这种世俗不信的生活中继续持续下去，也是把孩子献给假神，让孩子追求财富、追求学历、追求各样世俗的娱乐高过信仰的时候，如同把孩子献给了摩洛神，残忍的方式给了假神。所以你是基督徒父母，你优先想到的是什么？把神的话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尽最大的努力竭力教导给孩子，才是基督徒理应所做的。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本地人，若阳痿不见，不把他治死，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刑的人都从民中剪除。有人如果敬拜这个摩洛假神的时候，本地人见到了不把他治死，神要向见到的人和敬拜的人发怒，把他们剪除。这句话在讲什么？对于敬拜假神这样的事情保持沉默也是罪，也要被上帝咒诅，这属于包庇罪，不指出罪，不与神站在一个立场。保持沉默本身是一种罪，不揭发是罪，不指出别人的罪来，认为自己做得好，其实不是做得好，是恶。这里敬拜偶像就如同新约一样，在新约里面加太就有假的福音，假福音背离了真福音。保罗没有保持沉默，保罗在加太书第一章怒发冲冠，揭露假福音，责备假福音，咒诅那些宣讲假福音的。保罗的态度不是沉默，不是不说话，不是任凭，而是积极的回应这个事情。敬拜偶像也是夺取神的荣耀，敬拜偶像替代真神耶和华，神不允许保持沉默。所以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是相对的观念，什么都可以接受，什么都可以讲，不分对错，不分黑白，没有分辨力，并且好像很有包容，好像追求和睦，好像追求合一，其实哪里追求合一了，就是贼窝里一起混，鬼混。圣经讲不清楚，没有真福音，没有真道的宣讲，自我安慰，自我陶醉，这些都是虚假的，完全虚假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人在里面保持沉默，保持所谓的安静，保持爱心和忍耐，其实呢都是蛇鼠一窝。上帝责备说，阳痿不见的要把他治死，和敬拜偶像的一样，因为不与神一个立场。骑墙派老好人根本没有忍耐，没有包容，这都是虚假的，被神责备的对象。 不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交鬼和行巫术，大多数是要寻求将来，寻求将来的事。我们也盼望知道将来，将来如何如何，将来的发展如何，工作如何。其实这样的想法完全违背圣经。显明的事属于我们，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也就是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如果你是一个正统信仰的基督徒，你不应该透过那些所谓的灵派人士，主啊，你告诉我明天如何，后天如何，将来如何，这不是正常的信仰。一天的难处一天当，隐秘的事不属于我们。交鬼的人就想透过所谓的交鬼、所谓的敬拜啊，来获得将来如何、将来如何，好提前预防自己的人生不遭遇各种祸患，探究将来的秘密是被上帝禁止的。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为什么咒骂父母需要被治死？一个咒骂父母的人，连父母的权柄都厌弃，他也会厌弃神的。你厌弃父母，就是不接受上帝在家里治理的次序，否认上帝创造秩序的原理。一个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他会孝敬谁？家庭是社会的根基，是教会的根基。如果一个孩子对父母都没有尊重，没有顺服，他到这个社会上去生活的话，他对谁都不顺服。一个对父母都藐视的人，在他心中没有可以尊敬的，对神不尊敬，对其他人也是藐视的。我们今天对于孩子对父母的这个顺服要求不断的降低，不断降低，什么以孩子为中心啊，跟孩子做朋友啊，这些都不是源于圣经，世俗的心理学的。还有人说不要管教孩子，美国以前是管教孩子的，后来不能管教孩子，侵犯人权。这个学公立学校里面，以前的美国，孩子犯了错，老师要执行管教，而且管教的要求非常的详尽，怎么管教，在哪里管教。后来这些管教慢慢的被踢出校园，校园的暴力犯罪事件增加，多得不得了。今天中国也是，中国学校里面体罚啊，关于体罚合不合理我们先不探讨，但体罚的事情不断减少。在家里也是，对孩子没有体罚，没有管教，没有惩罚，把孩子宠得像太上皇一样，总是被孩子牵着鼻子走，这些都不是正常的。圣经里的父母是有权柄、有权威、有公义和慈爱、有管教，是为了训练孩子。当这个孩子在家里被训练的充满素养，他到任何地方都有素养，到教会、到社会、到学校，所有的地方都是很优秀的。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根基，在家里对父母都不顺服，实质上来讲 已经对上帝所设立的家庭秩序所设立的权柄完全不满，要被治死的。不要中心理学的毒，不要中这个社会的文化的毒瘤，那种不管教孩子这样的毒瘤，在许多所谓的教育专家的口里面传出来，他们在幼儿园教育机构大肆宣讲，是完全违背圣经的。基督徒读圣经可以获得一切全部的智慧。第十节到二十一节讲什么？淫乱的问题。淫乱，上帝恨恶一切的淫乱，而且淫乱在短短的十一节经文出现了多少次？出现了18次。为什么如此？淫乱是神所憎恶的。第十节，与邻舍之妻行淫，到二十一节，人若娶弟兄之妻，所有不正当的性爱性行为都要遭受处罚。所谓的处罚就是处死。为什么敬拜偶像和行淫要处以极刑？因为以色列人在过去埃及地受过沾染这些恶俗，将来要进入迦南地还要沾染这些恶俗，神提前警告他们，不要败坏，不要败坏，败坏的话，我要严严的对待你们，因为一个人败坏，两个人败坏，三个人败坏，整个民族全部都败坏了。今天教会为什么那么软弱世俗？为什么如此的放荡？其实教会的惩戒的力度是不够的，教会的惩戒的力度不够，造成人的放纵。教会执行上帝圣洁和公义的标准的力度太缺乏，真的是可怜可怜的教会，可怜的传道人。我们有太多担心，太多的挂虑，事实上已经不再以神为中心，不再尊荣神，而是以人为中心。可怕的世俗吞吃教会，可怕的世俗把教会完全变成贼窝，人也不接受惩戒，不想被劝勉，不想被神的话语训练，不想借着教会的惩戒成圣。任意而行的时代，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对于这个混乱的不正当的性行为处以极刑？因为迦南地各族淫乱非常的普遍，他们宗教敬拜的时候，庙祭透过性行为刺激，而因为迦南地的宗教是败坏的，他们也延伸出堕落的文化。上帝让他的子民要分别为圣，不要效法其他的民族，不要效法其他民族邪恶的宗教，更不要效法其他民族各样的恶习恶俗，因为他们要分别为圣。而这个混乱的不正当的性行为是敬虔宗教与邪恶宗教的表现。一个人性上纯洁，他所信的宗教就是纯洁的，他性上败坏，他的宗教就是邪恶的。迦南文化跟以色列的信仰就是天壤之别。耶和华是圣洁的，他的子民在性关系上要圣洁，迦南的人的宗教是邪恶的，他们的性的方面是邪恶的，而且神不能容忍 这个性犯罪是因为不正当的性行为破坏已婚的夫妻彼此的委身，破坏家庭的神圣，扭曲人的心灵。同样，他的社会风气有传染性，而且混乱的性行为带来性病的传播和蔓延，这些的危害都是极大的。上帝有充分的理由禁止他的子民以及整个人类在性犯罪上要极其的谨慎，免得落在更大的祸患和审判当中。今天这个社会的风气，离婚成了儿戏，一夜情成了儿戏，混乱的家庭关系成了儿戏，婚前同居成了儿戏。太可怕的社会，你越是爱慕圣洁，你越会明白这个世界在性的混乱上不堪入目，触目惊心，令我们惧怕的不得了。其实今天社会的性的败坏和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新约也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淫乱和拜偶像是一样的，要好好的反省。22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神为什么提前警告他们，给他们打预防针，打上预防的疫苗，担心他们将来在迦南地犯罪。神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们真的犯罪了，他们真的把那地变为污秽，神把他们赶出去，在列国抛来抛去。他们有神的恩典，经历了西乃山上帝的临在，有神的律法反复的教导，反复的警告，还是犯罪，还是得罪神，弃绝神的律法，屡教不改，败坏的人性，无力一罪去征战，人真的是可怜啊。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呢？神的话语反复的在耳边响起，反复的警告，反复的强调，还是软弱下来，敬拜偶像，有些事物已经超过了神，有些事物已经比神还重要还高。淫乱，思想的淫乱，精神的出轨，甚至有人真实犯淫乱的罪，婚姻的不忠，这些多么可怜，要被致死，没有希望。神有恩典，建造会幕，小谕献祭的条例，神有恩典赐下基督，让一切敬拜偶像的淫乱的人有赦罪的机会。凡是诚心认罪悔改到耶稣面前的人，耶稣也会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怜悯我们，使我们分别为圣，使我们晓得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你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是被你所拯救的，已经出死入生，应该全然属于你。主啊，我们软弱，我们有罪，我们常敬拜偶像，我们也会有淫乱的想法，这些你都憎恶，你都严严的警告，但是我们 有罪，我们软弱，我们无力，我们又落在败坏中。主啊，使我们晓得成圣的重要，使我们晓得依靠恩典的必须。我们自己行不出来，做不出来，我们常常失败。用这样的警告提醒我们，免得我们也污秽这地，你把我们管教，严严的管教。主啊，怜恤我们，赐我们转向你的心，赐我们遵行你话语的力量，使我们爱慕你，顺服你。愿主怜悯，奉主名祷告，阿门。